石成，
嗯，
查考到这儿，我有点担心，是不是有弟兄姐妹要开始怀疑说方言这项恩赐的价值了？
你不用担心，在接下来的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25节那里就会说到神为什么会赐下说方言的恩赐。请你读第21和第22节吧。
好，哥林多前书14章21和22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
我们发现，保罗虽然不太认为说方言有那么重要，但是他并不否认方言的价值。律法这个字眼儿在这里是指旧约圣经，也就是指神的话。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28章11到12节来指出，当初神是用外邦人来教训悖逆的以色列人，希望他们因此悔改。刘文呢？
嗯，
你想到什么例子吗？
在旧约时代，当神的选民拜偶像又犯罪作恶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会任凭外邦强国像亚述、巴比伦来侵犯他们，甚至把他们掳走。这些国家说的都是神的选民听不懂的方言，可惜结果就像保罗所写的，他们还是不听从。
对，我们看见方言当时的功用是警惕不信靠神、不顺从神的选民们，要他们悔改，但是对已经信靠神的人就不需要用方言来警惕他们，而是应该用先知讲道，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来讲明神的真理，使他们得到造就。请刘文接着读哥林多前书的14章23到25节。
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3到25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这里的不信的人是指尚未信主的非基督徒，他们听不懂方言，也不知道说方言的功用。当他们进到教会，听见大家都在说方言，可能非常吃惊。保罗说，这些个尚未信主的人可能以为教会里的人喝醉了酒，在那里胡言乱语呢，
说不定就吓跑了，再也不敢来教会了。
是啊，相反的呢，这些个初次来教会的人，如果听见先知讲道，就是有信徒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语言讲道，他们就听进去了，说不定圣灵感动他们认罪悔改，对神产生了敬畏之心。
嗯，这就像罗马书10章14节所写的，然而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要先听到才会信道。
是的，虽然方言有它的功用，但是教会聚会的目的总是希望来到教会的人都听得懂，都得到帮助，所以应该运用先知讲道的恩赐。
保罗这样一再提醒，可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时热心追求的并不是最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
对，哥林多教会当时最看重的很可能就是说方言的恩赐。我相信弟兄姐妹不会误以为保罗贬低这一项恩赐，因为保罗自己也会说方言。除此之外，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受到过去异教背景的影响，以致对说方言有不正确的理解和热衷，所以保罗才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说明。
哥林多信徒过去的背景跟说方言有什么关系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保罗在腓立比城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刘文呢，你记不记得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曾经把一个女奴身上的鬼赶出去啊？
记得啊，当保罗和他的同工听从神的指示去马其顿省的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到河边犹太人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女奴迎面而来，她被巫鬼附身，能够替人占卜，因此替她的主人赚了许多的钱。这个女奴一路跟着保罗和他的同工，而且大声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连续几天这样喊叫，使得保罗非常厌烦，所以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那个鬼从女奴的身上赶出去了。
谢谢你帮助我们回忆了那件事情。你刚才说那个女奴被鬼附的时候会做什么呢？
会占卜，就是会替人家算命。
对，哥林多城跟腓立比城一样，都是流行拜偶像的外邦城邑。虽然偶像是假神，但是他的背后有撒旦邪恶的势力。当人被邪灵巫鬼附在身上的时候，会有不寻常的表现，例如会占卜，会说方言等等。
哦，被邪灵附身也会说方言啊，那不是太令人困惑了吗？
对，这也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感到非常困惑的一点。一方面，他们过去的背景使得他们热衷于追求这种不寻常的经历；另外一方面，他们又不会分辨在异教里面的说方言跟在教会里面的说方言有什么不同。
那请你说一下有什么不同好吗？
其实在上次查考过的哥林多前书12章3节那里，保罗稍微解答了这个问题，请你再念一遍吧。
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写着，保罗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保罗在这里提醒信徒，不要单单因为一个人会说预言或者会说方言就认为他很属灵，必须先要弄清楚他说的内容是什么，才能够确定他是被圣灵充满呢，还是被邪灵充满的。
可是说方言是指说一种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那么其他的信徒也可能同样不懂，怎么会知道他是在说些什么呢？
你问得很好，保罗就是恐怕大家都听不懂，所以他不鼓励信徒在聚会当中说方言，除非有人能够把它翻译出来，让大家明白。在接下来的哥林多前书14章26到28节那里，保罗就提到这一点了。
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6到28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知道当时在哥林多教会聚会的内容包括了唱诗、讲道、说方言等等，而且聚会的形式很自由，以至于有混乱和吵闹的情况发生。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一些个规定，首先无论什么项目都必须要能够造就人，然后是要轮流分享，而且不要有太多人参与，还有呢，如果说方言就必须要有人能够翻译出来，否则的话就不要在聚会里面说方言。
这些规定对我们现代教会的聚会也是很重要的提醒。
至于有先知讲道恩赐的人，保罗对他们有同样的规定，请刘文读第29节到第33节。
好，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9到33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当时的教会聚会不像我们现在的教会聚会那样只有一位主要的讲员，而是凡有先知讲道恩赐的信徒都可以起来分享，所以保罗也要他们限制每次聚会讲道的人数，不要超过三位，而且要彼此礼让，轮流的讲，其他的人就要安静的学习。
保罗说的对，神不喜欢混乱，圣父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非常有秩序，圣子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计划的，而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个是节制，所以我们如果顺从圣灵的带领来运用恩赐，就不会产生混乱的聚会情况了。
没错，这正是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领悟到的真理。教会的聚会应该有秩序，使来参加的人都得到造就。在哥林多教会的聚会有混乱的现象，除了是因为他们有不当的运用说方言的恩赐和先知讲道的恩赐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写在接下来的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5节里。
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34和35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习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这段话是暗示当时的妇女们乱发言也是造成聚会混乱的一个原因。保罗说这番话有他的时代背景，当时有的妇女在信主之后认为男女平等了，就在聚会当中随便发问，非常影响聚会的气氛和进行，所以保罗要他们效法旧约时代的妇女，顺服自己的丈夫，有疑问的话等回家之后再问他们的丈夫。
师承啊，现在有的教会根据这一段经文就规定姐妹不可以讲道，你有什么看法呢？
现在的女传道许多都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自己也下功夫去查考圣经，所以啊，他们在讲道方面的恩赐的确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尊重每个教会的决定，有的教会虽然不容许女传道占主日的讲台，但是会给他们机会在其他的聚会分享，同样能够造就信徒。我觉得在这方面顺服的女传道，他们会带给姐妹们很好的榜样，是神所喜悦的。
嗯，有道理。我不能不承认姐妹们在教会强出头是会闯祸的，有个异端不就是由自以为是的妇女带头产生的吗？
其实弟兄们也同样需要被提醒不要强出头，对吧？哥林多前书14章36到40节是有关属灵恩赐这个话题的一个总结，请刘文读一下吧。
好，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36到40节，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保罗在这里的总结是要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但是也不要禁止说方言的恩赐，大家都是顺从主的命令来运用各种恩赐，没有谁特别有权威。无论在聚会当中有什么项目，总要遵守一个大原则，就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照次序行。好，在结束这次分享的时候，请刘文带领我们祷告吧。
好，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着自己已有的恩赐献上感恩，并且要规规矩矩地运用他们，在教会服侍神和帮助人，使您赐给我们属灵的家所侍奉的教会得以兴旺。也祈求主赐下让我们能够分辨真假恩赐的智慧，免得我们被误导了。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